那十一今年应该参加四冠的。
我本来觉得我教不完嘛，那但是刚才有很多同工说最后一章他们很感兴趣，那么我尽量讲得快一点哈，尽量讲得快一点。如果你五点钟你实在有事，那么你要先离开也可以哈。那而我这后面那一章呢，主要是从同样的也是 Mark Dever 所写的一本书，就是叫《健康教会的九标志》啊，那个这本书的第十一章所摘录下来哈。那所以如果你来不及听，你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呢，这个在可以去找到这本书啊，《健康教会九标志》，也是同一个作者，就是 Mark Dever 所写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很快的进入议程第三个方面哈。宣教事工是很重要的，但是宣教事工我们也需要有它的一个策略哈。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华人教会现在对于宣教事工的支持是比以往要大幅的这个进步啊。那特别我觉得在北美的教会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国际观，而且在这两个教会啊，那都是有同样的一个宣教的心胸啊。那但是在宣教的事情上面，我想我也做一点点的提醒啊。首先要想到就是我们工作的策略性是什么啊。那这个是一个其实帮助我们界定我们自己的界限啊。那有很多时候界限不清会给自己造成困扰。比如说我们教会你要成为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我们很清楚的就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受完完整的神学装备啊，最少两年啊。第二，就是你要加入一个我们教会能够认可的宣教机构我们不接受这个跑单帮的啊。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一个地方堂会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负责的比如说这个我有宣教士在埃及，前阵子埃及动乱非常的厉害，那么因为那个宣教机构非常的有经验，而且也有足够的资源，就可以带所有的宣教士暂时的离开埃及。那我这边我不可能开飞机去埃及哈，那所以我们对我们教会来说，这个就是非常清楚。所以当我们要讨论宣教事工的时候，我觉得把这样的一个策略性，那么包括这些工作一方面是宣教士的负担，然后我们怎么样转化成我们教会的负担。我们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讲到和我们教会的关系，我们尽量让这个宣教士的这个负担转化成教会的负担。那怎么转化呢？就是我们宣教士去哪里，等他稳定了，那通常是两年之后我们就会派我们的短宣队去到他宣教的地方啊。一方面是给予他支持，一方面也是了解他宣教的工厂，那么可以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支持他的工作同时也训练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实质的能够不论在奉献上或者是实质的参与上面都能够有所学习。所以像我们的短宣队我们就有规定每一个短宣队员所有的费用这个自己出三分之一啊，然后呢教会的宣教经费帮助三分之一，然后还有三分之一呢是他需要学习去写代表信，然后去 raise 啊，他可以向教会里面的人来 raise， 也可以向教会外面的人来 raise。 那这个不仅 raise 经费， 而且是发代祷信啊，要发代祷信，让人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虽然可能去的时间不长，十天，有的时候两个礼拜啊，但是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对宣教的一个很好的学习啊，让他们能够这个体会宣教是在各方面。我的女儿女婿本来想要参加一个宣教团体回台湾啊，因为这个基督书院台湾有个基督书院，也是这边的这个改革宗长老会他们所设立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哈、啊。那他们很希望我的女儿女婿能够回去。那我的女儿女婿去了解一下，我就问他说感想如何？他说什么训练嘛？所有的训练都是教我们怎么募款。啊，那的的确确就是募款也是这个这个宣教的一个部分哈、啊。那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尽量的把我们宣教士的工作跟我们教会连结。这样的好处很多。一方面宣教士出去一段时间以后会被很多人遗忘，但是我们有人去探望他，那么他再带回消息来，让大家对他的这个奉献支持这个会有一个更好的更活泼的一个新的一个关系哈。那另外一个方面，这些短宣队员，我们这次我们教会跟台北信友堂联合派了一个短宣队去到南非的德班啊，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在那里做祖鲁族的工作哈。那去了九个人，然后回来有两个人现身读神学，还有一个人准备更长的时间第二次再去那个地方，因为他看到那边的需要啊，他希望能够去半年。我们现在也替他在办这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签证。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两个礼拜的短宣有这么好的成绩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乐意见到的哈。第三个就是手头有多少的这个经费啊，那这个就是在乎我们的预算的部分。我们这个教会目前所定的预算是20%啊，在这个总预算的20%做宣教哈、啊。那但是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啊，那就是当我们发现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发现只要是神的带领啊，那么神会有很特别的方式来供应啊，有很特别方式来供应。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非常考虑的就是宣教士跟教会的关系，还有宣教士的能力啊。如果他在国内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那你别指望他到国外可以把事情做得好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是很实际的需要考量的一件事情哈、啊。那这个是我们对宣教方面的这个四个因素有跟大家来分享哈、啊。第四个就是很精彩的哈、啊，就是我们常常的来祷告，就是来讨论未来长老的可能人选。我们教会的这个规定，就是要做满执事4年以上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资格。然后我们也讨论教会圣工的发展，还有现在长老的人力，以及可能退休的长老啊这样的情况，我们会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啊，来印证啊。在我出来以前，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为两个人祷告，那么大家共同的都觉得有一个人非常合适，那么还有一个人还要再等一等。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这个不是仓促的决定，而是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讨论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特别对领袖的产生，各位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是一个长时间的。一方面是他本身的服事，另外一方面也是需要有许许多多人的印证啊，许许多多人的印证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方面会琢磨很多的地方啊。第五个就是讲到沟通的方面哈。 要提出近前的鼓励和提醒，信任、喜乐、有幽默感啊，注意发言的这个语气要温柔，避免负面的情绪，不轻易发怒。这个几个字写起来好简单哦，那做起来好难哦哈。那特别是金门也为台湾祷告，我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这个发展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常常在会议的当中就把在所谓的议会或者是立法院里面的一些的质询的方式来这个对那种态度来对待这个这个负责的同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哈，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就非常需要操练。我在这边给各位一个提醒，如果你你的情绪非常冲动的时候，就不是你讲话的时候，好吧？情绪非常冲动的时候，不是你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我们自己的人自己的事情来说也是如此，当你的情绪不是很平稳的时候，不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情绪不平稳去做决定，那个决定一定出问题，一定出问题啊。那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开会以前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我在补充一点哈，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能够存活哈。我在95年的时候，这个负了重伤啊，然后逃到这边来哈。那这个有一个机会，我在别的教会领聚会，那 LA 这边很好玩的，你请谁领聚会还登报纸啊？那么登了报纸呢，就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毕业以后我们就不再见面了。那么他就特别跑来找我啊，透过那个报纸的电话，然后辗转的找到我。他住在 Las Vegas 啊，那我呢那个时候也说，来到 LA 不去 Las Vegas 看一看，不是去赌一赌啊，那我是去看一看，有一点不甘心。哎，结果他找到我，他就说我带你去，在我家住了两三天。好，我们就住两三天，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我就说我在服事当中有一些的挫折，有一些的困难。那他就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常乐，我告诉你哈，你千万不要带着你的伤痕跟苦毒离开你现在的服事。如果你带着你的伤痕跟苦毒离开你现在的服事，你到哪里就会把这个伤痕跟苦毒继续的延伸下去。他说什么时候是你可以离开的时候，就是把你的伤痕跟苦毒都把它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很心平气和的能够解决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你可以离开的时候。所以谢谢主的恩典，我想我也把这个我的好朋友送我的这样的一个忠告啊，我也跟各位来分享啊。这个负气的时候不要表达，负气的时候也不要做决定啊，也不要轻易的做决定，对你自己对教会都是好的啊。这个教会呢就是很奇妙的，就是你在里面越在里面越久，你越能够看到这个神奇妙的作为啊。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你去读启示录这个七个教会这个都有它的困难也有它的优点但是呢这个是神所看到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教会。有人说那老李家的教会不好，神说要吐他出去但是呢我很喜欢陈金辉牧师讲过，他说的确，但是神还没有吐神还没有吐，神没有吐之前你不要吐好不好这个神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不悔改了我才吐那你要给人有机会悔改，你不要随便乱吐一通那这个是我也常常牢记在心的好讲到预算我就很快的带过去我觉得千相跟心理在预算的方面都非常的棒我就不需要在这方面太多的这个琢磨但是呢我 只有一点，就是刚才所提的，我们列预算的时候，能够，其实预算是一个指标而已，重点是在事工啊，重点在事工，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费，所以反而我们祷告的是主啊，明年要我们做的最主要的事工是什么？然后我们发展的重点在哪里？一个教会不可能哇，这个八个部啊齐头并进啊，这个每一个部都要这个大鸣大放，做不了的啊。常常很奇妙的就是神会一个部一个部的来带领，有的时候如果一年能够动两个部啊，你就很感恩了啊，就很感恩了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那么也存着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预算，是主要是显明我们未来我们盼望在神面前能够做成的主的工有哪些啊。同时也要能够事先的有先协调，比如说如果奉献不够的时候，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啊？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事先先协调好，我想就会减少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争执。就像我们教会，我们第一绝对是把宣教摆在最前面啊，然后这个把重点事工摆在，就是年度重点事工，而且实际在做的摆在第二啊，然后经常性的事工啊比较摆在第三，那么最后才来考虑的才是这个我们这些受薪同工的薪水啊。那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我就跟各位很快的有点分享。那么第七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也是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就是鼓励年轻的和有准备栽培的教会领袖来练习观摩学习。我曾经请过一个我们教会的年轻传道来练习长老会，我觉得那天长老会开得棒极了啊，所以呢我第二天我就小有骄傲的就问问他说，你昨天开长老会有什么感想啊？他说你们这些长老好好玩啊，每一个人话都讲不清楚啊，每一个人都说到因为我们都是讨论弟兄姐妹，那个，但是没有放心，下面就有人把他接上去，哈哈，他说你们虽然没有一个人把话讲完，但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最后都可以讲完啊。那每一个人讲到自己想讲的那个人，老是忘记是谁啊，可是别人就会知道你要讲谁啊。然后呢，他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哈。我说这就是老化的象征啊。那这个对，谢谢你哈，你们进步了，有这样的一个正面表述哈，有个正面表述。那这个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带他们来观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长老会不敢让年轻同工或新同工观摩的时候，我们的长老会是有问题的。除非有一些真的牵涉到太隐私的一些的问题，那么我们甚至会请这个人暂时回避一下啊。就好像说我出来前我开了一个长执会，那么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传道最近要按牧啊，要按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经过了所有的程序啊，这个先经过了提名，然后长执会同意之后，我们组成考牧委员会，然后考牧委员会这个跟长执会再报告考牧的结果，那最后我们要来表决通不通过的时候，尽管是看起来是一个一定通过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请这位同工先这个回避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会议的当中我们所学习的功课。好，接下来形成决议啊，这个牧师的首先谈牧师的角色啊，牧师的角色第一个要有健康的认知啊，能忠于圣经的信息。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操练就是说，如果有些事情没过的时候，我鼓励自己哈，就是 有可能是时间没有到，有可能是我的交通不够啊，以至于让同工们呢还不敢这个往前去啊。那我不会轻易的去把这样的一个好像事情没有过而怪罪在某一个同工身上，因为我真的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我们都本着爱教会的心，我也相信我的同工没有必要故意的跟我作对，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啊。那我只比较检讨的就是说，我做这样的工作，我是不是有忠于圣经的真理跟信息，那这是我第一个考量的啊。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牧师不一定要担任会议的主席啊，不一定要担任会议的主席。这个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担任的好处比担任的好处要多很多啊。免得这个好像有人会觉得说就是你牧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开会啊，我们都晓得，就是说你要这个会议往哪边哪个方向走，还是我们可以有一点这个左右的能力的啊。那明明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是由牧师来这个来带领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心里不舒服啊。那台北信友堂呢是牧师主持一个月啊，这个执行长老主持一个月，他们是轮流的来主持啊。那我们教会呢，我是完全不主持啊，我是完全不主持，是让我们的执行长老跟副执行长老他们轮流的来主持啊。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事先都有一个很充分的沟通，所以我对他们也有相当的信任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是要靠神的道还有圣灵的工作，而不是靠个人的魅力来引导啊。我觉得神也让我学一些功课，有些事情我觉得一定过的啊。比如说我出来以前的大概四个月啊，我替我们的同工们呢争取这个，因为台湾现在房价非常的贵，就替他们争取一些房租津贴啊。那怎么想都一定会过，结果那一次呢就没有过啊，没有过。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太有把握了以至于呢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祷告啊。后来再过了一个月，感谢主就过啊，再过一个月就欢欢喜喜的过了。那我是觉得这个是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学一点功课啊，主所爱的他管教啊。那我觉得免得我们太得意忘形，觉得你看我这个提的策略多好啊，但是呢要知道这是没有事情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没有事情可以做得成的啊。好，再看下一页，很快的跟各位分享哈。就是在这个开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的学习的哈，就是口出恩言哈，口出恩言啊，谦卑，有圣经的根据啊，有圣经的根据，同时要有耐心啊，愿意让步。这个我们不是不可以交换意见，但是我们要交换敬虔的鼓励和批评。最后一个这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礼物啊，就是幽默感啊，幽默感。有的时候僵持不下的时候啊，有一点幽默感啊，就整个的就峰回路转啊，就整个峰回路转。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来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同工们准备一两个笑话呢？准备一两个笑话呢？你会发现整个气氛上啊，就这个完全的不一样啊。这个我最经典的笑话啊，就是这个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大家都不热心，也不读圣经，然后 聚会人也不多啊。那么牧师呢来讲道之前呢、啊、就是身体不舒服啊，就临时就是不能来讲道。那不能来讲道怎么办呢？我们就推出来一个人，那个人平常也不读圣经，就这个想了半天啊，终于想起来了一段啊，他就讲了一段圣经啊，讲了什么呢？讲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但是五饼二鱼神迹呢，他就讲成什么呢？他讲成说，你看我们的主多么丰富啊啊，为我们预备了5000个饼啊。2000条鱼给5个人吃啊，因为那天只有5个人聚会啊，啊，我们的主非常丰富。那弟兄姐妹也不读圣经呢，他就觉得他讲还比牧师更好啊，那这个挺高兴。后来下牧师听到了，怎么把神的道讲成这个样子？所以他准备下个礼拜拨乱反正啊，就同样的讲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就问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5个饼2条鱼给5000个人吃，够不够？够不够？
够，够，
上次剩了很多。啊，后面有一个这个因为上个礼拜还剩了很多。啊，像类似这样的笑话啊，那大家就可以用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啊，你会发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啊，我们来彼此的激励啊，有的时候借着这个诗歌啊，我们也可以彼此的激励。好，最后一个井井有条啊，提案很需要很清晰跟明确，我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啊？我们到底要表决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每一次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一再的澄清的啊。这个对事情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对事情，比如说要不要买桌子，要不要买钢琴啊，灯要不要换。这一类的事务性的事情，我们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啊，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要去爱护少数啊，不要觉得说我表决赢了啊，不要说我表决赢了，什么时候你露出那个表决赢了的那个表情的时候，就是你树敌的时候啊，因为他很勇敢地表达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也要尊重他的意见。当然所谓顺服，也就是跟我不同的意见我仍然愿意，同时我们彼此的鼓励，就是不能够说通过的不是我的意见，然后我就说我不参了，不可以啊。我们通过了什么，我们就一起集体的要来做，你不可以说那是他们的意见，不，这是我们整体的意见啊。好，但是很重要的，对长老或者重要同工的提名，包括这个新聘的这个传道同工啊，我们最好是全数通过。我这边讲最好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些难处，我们有一些的在过去的一些的包袱，也许有一两位是非常不容易沟通的人啊，那我们有的时候要他这个合作也是不太容易，所以我在这边稍微有点保留。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最少吧1/4或1/4啊，这个就不能用半数来通过了啊，不能用半数来通过，甚至包括我们的年轻传道要按牧这件事情，我们长老们也需要全数的通过啊。好，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期待啊，操练谦卑啊，也就是说，谢谢主，我们提出来 思想过，这就已经是神的恩典啊。但是是不是现在做啊？这恐怕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好，请问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好，没有，接下来我们开快车好不好啊？我们来看这份补充资料啊，就是根据圣经来理解教会的领袖啊。教会领袖的这个会众背景啊，也就是教会的领袖应当是从这个会众的当中来产生啊，尽量不要有所谓的空降啊，陌生的，这个是需要有很多的磨合的时间啊。常常你去看有一些教会这个牧师或跟这个教会如果有产生一些的摩擦或冲突，就是其实他们在彼此的接纳的过程的当中，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啊，他们的认识是不够的。那么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任何的一个团体，它一定会有权柄的，它一定会有权柄的。如果没有权柄，这个团体就是一个很乱的一个团体。家就要有家长啊，这个学校就要有校长。同样的，教会也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就一定要有这个领袖的产生啊。那么教会领袖的这个产生呢，教会的权柄第二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权柄是属于这个成熟的信徒团体啊。理论上来说，这个权柄是属于大家的，但是我在这两个礼拜一再的跟各位强调，它的困难就是如果我们多有一点成熟的信徒，我们就容易产生成熟的教会领袖。如果我们都是不成熟的信徒，那么你怎么样的去产生那个教会的成熟的教会领袖呢？有的是50步，有的是100步，这个是很难产生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领袖。我也跟各位讲过，就是在非洲教会最近这些年有大复兴，有大量的人来归主，但是他们发现要栽培门徒是非常的不容易啊。保罗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时候，他看见许多人归主，他很高兴，但是他也很聪明，他就把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以后，看见很多人归主很高兴，但是他也很聪明的去大树把保罗找来啊，教导他们成为门徒，以至于安提阿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宣教或者差派出去许许多多宣教士的一个教会。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教会的权柄上面啊，大致上来说可以分作三个部分。一个是管理上的，教会遇见的问题是管理上的。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他有讲到说，哎，这个有一些这个管理饭食或者有一些慈惠的事工这个照顾不周啊，所以呢，这是需要一群这个在管理上的这个我们有这样的领袖来产生，而且这样的权柄不仅仅是属于这个少数的领袖的，而且是属于共同的。你会发现，当使徒们提出来说他们做这些事情不合宜，而他们希望提出7个这个有好名声、智慧充足、圣灵充满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提案就需要教会的同意，他们众人就以为美，然后接下来再祷告，再找出这7个人来 啊，所以真正的这个权柄还是属于整个的会众的啊，在他们当中来选出来啊。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常常在管教的当中也是属于这个信徒的团体的。如果信徒团体对于教会不论在道德上，不论在教义上面出了任何的问题，而信徒们不知不觉，那么你就很难来实施那样的一个权柄啊。教会很可爱，但是教会也很可怕啊。常常是一群糊涂的好人啊。做了再错的事情，都有人会替他说话啊，都有人会搬圣经来说你要饶恕他，你要原谅他啊。这个是我们常常在执行这样的一个教会权柄当中所遇见的这个困难。因此你会发现，哎，哥林多教会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道德问题，他们不知不觉，他们不知不觉。而使徒保罗要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先唤醒他们对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准确的认知，准确的认知，让他们集体的知道说，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不仅是这个人犯错，他们也有错，以至于他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去执行这样的教会纪律。所以在管教上面，那个权柄也是属于成熟的信徒的团体。加拉太的教会是面临到教义上面的，同样的，对于教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分辨，也是属于这个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啊，而不是少数人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于圣经的真理，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教义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认知啊，相当程度的认知，那么我们才能够维持教义的纯正啊，维持教义的纯正。所以我很高兴啊，我看到这个 TO 跟 Simi 这个上成人主义学的这些弟兄姐妹，在比例上面来说都是非常踊跃的，我们非常的感恩，继续的保持，继续的上课。在我们教会对不起，目前还是个口号啊，做的还不够好，就是我们彼此鼓励，就是不是老师就是学生，不是学生就是老师啊。那我们要一直保持在一个学习的状态的里面。我们教会的长职每年最少共同的读一本书啊，最少的共同读一本书。这本书是我们去年读的，然后我们今年是读这个健康教会九标志啊。我们在前一年就是读这个更新的教会，我们共同的读书，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请同工们轮流在做这样的一个读书的报告，然后弟兄姐妹把自己所读的，同工把自己所读的再提出来分享，就让我们容易有共同的语言，让我们有共同的心思和意念。这个是在腓立书里面讲的，腓立书里面也讲到那样的一个合一的时候，他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圣灵当中有什么安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心思相同啊。而这样的意念相同，心思相同，常常是从我们所共同的阅读而来的。好，第三个，教会的民主是建立在 教导会众明白顺服神话语的基础上面。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什么用这个选举人制的这个原因啊，而不是用这个所谓的会友大会。因为我们要确保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对真理是熟悉的，他们的在服事上是参与的，他们的性格是有成长，而且也够这样的一个稳固的，让他们来做决定。那么也是 所有团契小组事工的代表啊，事工的代表，那么也有它的一个普及性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也提供给大家，那么当然可能在各位要实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荒时废日啊，就是因为要改这个白漏总是很困难，特别我们还有英语部怎么样的一起协调，但是我们总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啊。如果是一个新的教会就比较容易哈，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啊，特别长老或者是牧师可以讲一篇道啊，就是众民皆祭司，怎么样的人是一个称职的祭司，那么不称职的祭司神会怎么样的来去管教，好像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教导的，也有很多圣经的例子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的组织，其实它是一个混合体啊，它是一个混合体，那么就基督是教会的头来说呢，它是一个君主制度啊，任何违背圣经真理、违背耶稣基督教训的，是不可以打折的啊，我们就不可以做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这是没有可以商讨的余地啊。第二个部分，这个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讲到身体的时候，也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大家都能够参与，有的人是做手，有的人做脚啊，有的人是一个比如说做不同的做嘴的功能啊，有的人是做服饰的功能，那么这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又好像是一个民主制度。但是第三种，也就是现在在所有的教会的里面运行的最好的一种制度，就是长老负责的教会治理，它是一种代议制度啊。因为民主制度有它的一个限制，当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在两三百人、三四百人之内，还勉强可以实施所谓的民主制度，但是当教会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的实施，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教会的治理的责任托付给一些的长老、执事跟这个政治知心的这些的同工啊。所以整个来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时间上、效率上的因素啊。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决定，那这个是一个很难执行的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托付给少数的人，我们教会越来越精简啊。我们现在是九位长老，可是我们发现九位长老要聚会都很难，都很难，所以呢我们再精简成这个四位长老啊，来做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交通跟决策啊，第一阶段的交通跟决策，然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先有的一个他们的核心议题讨论过的事情，再带到这个九个人的这个长老会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效率会好很多，因为四个人要聚集总是比较容易一点啊。那么九个人聚集非常困难，我在出来前开过一个很重要的长老会，那么有一位长，我是开会前的两个礼拜通知，有一位长老说不能参加，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可是呢其他的长老就跟他讲说，我们两个礼拜前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你要改时间啊，那么其他的人可能更多的人不能够参加，我想这样的劝告是好的啊，因为他就说啊，我已经要出国了，那天这个你们为什么不早点通知啊？我想在这个方面呢， 这个是就把我们在实施当中我们所遇到的这个各样的目前我们一直在 modify 它的这个效率上面啊，还有代表性上面我们所做的事情跟各位来分享啊。好，第五个哈，这个信徒有责任去了解自己的教会，热心参与肢体相爱和各项的圣工。所以我曾经带各位读过下面这一段哈，是 Mark Dever 他们教会这个讲到说，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就会受到教会纪律的约束啊，教会纪律的约束，比如说违反道德律的事情，比如说有无故的这个不参加教会的正常的敬拜活动。其实这个他也是在确保他的会友是在一个健康的成熟的一个状况之下啊。那第五条啊，就是讲白了，就是你应该要奉献，这是你对教会的义务啊，这是你所领受神的恩典啊，也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无故的来不执行，在这里我做一点的补充。那有人说 ，Well， 奉献嘛，这个让人这个各随己意啊。有的人奉献在教会，他奉献在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我通常我们教会会要求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如果你要做教会的同工，那么你一定要对教会有奉献。你不可以说我对教会一毛也不奉献，但是你又是支配这个资源的人啊。我们的这个长职，我们会请这个我们的行政主任啊来做一个 check 啊，那么他会把这个不告诉我们数字，但是会告诉我们这个长职奉献有没有奉献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期盼就是长职最少都能够做榜样，能够有十一奉献。这个如果没有，而你说你在一些奉献上面是给别的单位，那么我们现在是采取的信任的态度啊，我们也没有说这个一定要强烈的稽核，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么说实在话，就是如果说我能够在教会的当中不是三十年的时间，其中也有一个因素，就是所有的长子们都知道这个我在奉献上面的态度啊，我在奉献上面的态度。所以当我提出任何的案子的时候，我免除了一件事情，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说我爱钱。哎，如果长子们提任何的事情，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已经被排除掉了，很多事情就很好做，很多事情就很好做啊。谢谢主的恩典哈，让我们要做榜样，好不好 ？OK， 我讲到这里，我怕太快啊。第六点讲完，有点时间让大家发问啊。好，权柄的获得啊，第一，长老们在生活上还有侍奉上的榜样去赢得的，这个不是透过案例。我再一次说，案例是一种印证。而是他平常在生活在侍奉的当中就有好的榜样，以至于来案例他的，而不是案例以后才开始做。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那会落入一个很大的危机的当中。那第二个方面，我们也要信任神，还有他所赐下使教会成熟的各样的恩赐啊，那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 久了以后，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有什么样的问题，应该要去找谁，谁比较有恩赐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他在财务上面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恩赐，他在财务管理上非常好，所以每当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在财务上面不晓得要如何处理，甚至在有一些这个家里遇到丧葬的丧这遇到这个变故，那么对于那个弱势的，我们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他都会很不厌其烦的来帮助这些这个在变故当中的不管是妻子也好或者孩子也好，让他们能够找到适当的资源，让他们能够把这个现有的资源做最好的运用，甚至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有的时候遇到圣经问题的时候我们教会都共同的知道说，遇到圣经问题就去找师母然后看看我，跟我说这个你也不会哈。那有些东西我真的承认我没有时间去很深入的钻研，但是我并不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同时我也信任神给其他弟兄姐妹们的托付，我们这样才有一个身体的配搭嘛。我不是一个这个通包的我是这个承认神给我的一个主要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神给我主要的恩赐是在于这个牧养关怀，那至于其他的事情这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呢我要信任同工，跟他们一起同工其实我有一个特异功能那个特异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对数字特别敏感，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里错了这个很多同工刚开始不服气，现在都很服气，但是我还是让他们去做，我不会做恭亲王派大臣就是什么都要我自己做，那我是做不完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也必须要忍受，必须要去有耐心去等待同工们的成长，我想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的学习，我跟各位来分享。好，对于这个教会领袖的会众背景，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问，或者我们可以有些的分享。
这个会那个会又长老也有四人会，还有九人长老，那你一个月一个
啊、对，所以你要做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主任牧师？真的要开会是恩赐开会是恩赐这个很多的这个属灵团体，他们的这个领袖是那个行政最强的像世界展望会最棒的这个会长是行政最强的，而讲道最强的是副会长，可是在华人很难，华人你讲道讲得好你就有群众魅力，但是你讲道讲得好你不见得治理的好，你也不见得会议主持的好，很少华人教会的牧师是因为讲道不好而出问题，常常都是在治理跟开会的当中出问题。校园团契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总干事是轮流的，也就是说谁轮到做总干事那一年他就准备牺牲奉献做什么事情呢？开会。 啊啊，这个什么会议他都要去开。
那你算算看，你一个月大概开多少次？
正式的会议哈、大概有四个，啊，就是四人小组的会议我要开，长老会议，啊，我还有一个叫做圣公会议，就是所有的部协调的会议，还有一个就是长职会议，啊，那这四个是大的，那另外小的部的会议就不一定。啊，不一定，有的时候宣教部希望我参与一些意见，那我就去就必须要去，有的时候这个崇拜部需要我参与一些意见，我会去，但是我不是每一次都去啊，那所以但是我是站在一个扶持的立场，我也告诉他们说，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我真的 always available 啊 ，always available， 因为要成全弟兄姐妹，你要给他足够的资源啊，你不能说放手你去做吧，然后你不支持他啊。那但是我还是让同工们学习自己做决定啊，学习自己做决定。
谢谢。那还有另外，你讲到这个，就是你开会的时候又要主持人的话要系统。然后又要分享这个读书，然后又要祷告，那你知道这个会有多长啊？
我们长老会最长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长，然后我们这里开执事会有下午
茶，对，我们长老会最长啊。然后接下来是执事会啊，那但是我们都一定先灵修，先祷告完再开会。那当然，我最佩服的就是沈牧师，这个他每一次开会，长执会这个五六十个人，一个小时可以开完，啊，一个小时开完，那个真是厉害，而且是非常清楚，非常有效率的。那在所有会议当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哈，就是大家对会议记录要好好的看，因为最后不是你开会的时候决定什么，而是看记录上面怎么写。这一点我提醒大家，好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开完了觉得没事，那记录的人有的人听错了，我深信他不是故意要误导，有的时候听错了。或者是没有记到重点，所以我们的每一个记录都是反复的，每一个人这个用现在很不错有 email， 所以我们可以发给大家第一个初稿，然后每个人可以回应过来，有的时候是回应的人回应错了，那么执行长老就要负责去沟通，就是说是你误会这个意思，记录没有错，有的时候是记录错了，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就必须把它修正，一直到长执会公告的时候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反复的在看，最后来做成为一个记录，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这个是难免有的时候会有所疏忽，那白纸黑字是也是一种保护啊，也是一种保护。OK， 好，来。
你说那个四人的长老会哈，你是四个人是固定的，还是说你这个九个里面只要有四个人？
我们目前是固定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到了一个关键，我们就应该要更新了。我们应该不论在组织上，还有在一些的一些事情上面。每一个事工当中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检讨，要所以其实他们的重点比较是在一个 routine 的事情哈，大概所有的长老们大家都可以看，但是要更新的那个方向总是要有一小群人开始来启动，先开始来想，我想他们比较重的是在这个方面，比较重点在这个方面。
你这个九个人出来，四个人怎么出来的？
九个人推出来的，九个人里面推出的四位，对， 那我们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是推新的长老跟年轻的长老，不是推缺席的啊，我们推新的长老跟年轻的长老。42岁够不够年轻？他现在是我们的执行长老。
我们也有42岁的，
也有42岁的哈，好，就鼓励他啊，鼓励他。
我确定像你昨天说，你们的里面是60个人，60个会是有一个长老。
对对，嗯哼，因为在牧养上面来说哈，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很客观的这个曾经。大家调查过一个数据哈，就是一个牧养的人，一般的恩赐来说是80个，平均来说，一个人牧养，你可以关怀到大概是80个。那有的人比较高干，有的人比较这个神给他恩赐多一点，他可以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啊。所以我们觉得长老又是代职的。所以能够照顾到60个就已经很不简单，嗯，就已经很不简单。
也是有房子，房子或者男女比例。
很好，我们男女的比例大概是6:4，6:4。
女生多？
男生6，女生4。信用堂很特别的就是。弟兄跟姐妹的比例上哈，不悬殊的，你听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有些教会你去看哈，正常的所有全世界宗教统计的结果，女信徒跟男信徒的比例是3:1，3:1啊。那也有很多人很好奇，我们教会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兄？我想这也是神很恩待我们的地方嘛，啊，就是所以我们大概就是6:4，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对，这是我们长子男女生的比例。哦，你说伊斯兰教吗？穆斯林，穆斯林是全体都信的，穆斯林国家你没有不信的那种权利的。对对，啊，穆斯林的这个女子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啊。我们最近才请一个在穆斯林宣教很久的一个黄光寺牧师来分享，很有意思。他就说穆斯林可以娶4个太太，可是他们讨论到最后呢，就是说两个恰恰好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穆斯林的男人不下厨房的。所以啊，他们说，这个太太烧饭很重要哈。那万一一个生病了，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烧饭哈。那太多太太呢，养起来也挺辛苦的啊。那这是我最新的资讯跟你们分享。OK， 那这是睡眠世界的这个想法哈。OK， 好，还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在这一段，
问一下，
哎，
刚才6:4是会众。
是我现在长执会的比例，
长执会的比例
，会众几乎是1/1/1，稍微多一点。我们讲姐妹最多的是哪个团体？最悬殊，姐妹跟弟兄，加勒团契，真的。对，老弟兄没几位，老姊妹多的很，其他的大概都1/1/1，真的几乎都差不多1/1/1啊。这个所以只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不晓得这边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对。这个
2:8，
2:8，好，嗯，就是在加勒团契的部分，对不对？ 我今天讲到看下去，我觉得还蛮 OK 的，蛮 OK 的，真的差不多一半一半，差不多一半一半啊，所以我们是很健康的 ，OK， 好，感谢主哈，好，
吃饭。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根据圣经来看教会信徒领袖的资格啊，第一，他具有属灵的恩赐，对信徒还有牧者有相当的关怀啊，做属灵的圣工啊，要有属灵的恩赐。这属灵的恩赐，我们常常不要把它想成太 supernatural 啊，有人有怜悯人的恩赐，这样的人哈啊，他就是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他特别的关心啊，这样的人做牧养是非常的好啊。那么有的人有治理的恩赐，那么他就好好的去治理啊，那这个是一个我想我们都这个必须要去了解的。同时不管是治理或者是牧养，那么都需要对于人有兴趣啊，因为我一再的强调，教会的最重要的，神托付我们的是弟兄姐妹。房子可以没有啊，这个资产可以没有，奉献可以少一点，但是弟兄姐妹，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第二，我们选教会领袖的时候，要小心世俗化的影响，太过看重世上的成就和才干，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的现象。我只是说它是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我觉得台湾教会这些年很大的改变是在第二点上面。早期的时候因为在整个的信徒的教导上面这个比较不足，所以有的时候会由一些在社会上比较有成就的人出来担任教会的领袖啊，但是他们属灵的光景可能比较跟不上啊。但是现在这种的情况就越来越少啊，甚至我几乎很少看到了哈。那这是一种进步啊。那么这种进步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校园团契的工作非常兴旺啊。为什么？因为早期教会的供养属灵的供应都比较不够，所以呢校园当时的同工都非常的优秀，所以这个校园的聚会都这个非常多人，每一个学校校园团契人都很多。可是现在每一个校园团契的同工每一个校园团契里面的学校团契，哪怕是两三万人的学校，那个团契能够超过五十个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不是说青年人信主的比例减少了，而是教会开始健康了，教会负担起了那样的一个属灵的这个教导的责任。当然校园团契他们在寻求他们自己这一个新的世代当中，谁给神给他们的那个新的开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从小因为在小的教会长大，所以我就很热心参加校园团契。我太太是从小在信友堂长大，所以她从来不参加校园团契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那因为信友堂从以前在台湾来说，就算是一个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教会啊，所以自己教会里面有好的团契，自己教会里面有好的教导，所以他就不需要再去参加这个外面的团契。好，第三个方面，长老属于地方教会，传道人是属于众教会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在他们当中呢？你会发现在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使徒保罗当他要离开以弗所， 当他要离开一些地方的时候，他在各城设立长老，也就是说这个长老是属于这个地方教会的，而这个传道人有很多时候是属于众教会的。现在讲白了，传道人也有分成两类啊，有一类特别有教导恩赐的人，他们是服侍众教会的啊，服侍众教会的，而牧养恩赐的人比较是属于一个教会啊，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就完全不同啊，这个我是只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很少出来啊，那可是我的太太就常常在各地有服侍，而且都是一系列的教导。那么我也很感恩，就是教会印证了他的恩赐的时候，教会也释放他能够出来这个有教导的工作。那么也有许多的姐妹们起来分担了姐妹们牧养的工作啊，因为师母这个他神给他的带领是在不同的地方去教导啊，但是师母当他在自己教会的时候，他也非常这个密集的开这个有关于圣经的课程。很有趣，就是我在教会一年开一次，这次给我的鼓励太大了，我回去要吹牛了哈，就是说哇，这么多人上我的课，而且持之以恒的上啊。那么我在教会上课呢，人越上越少啊。那我的功课呢很少，但是越上越少，而且每个人都会跟我说，牧师啊，对不起，我今天有事，牧师啊，我哪一天不能来。我太太我就很不平衡，她的功课又多又难，可是越上人越多啊，大家哇哇叫说功课太多了，可是还是来上，还是全勤。啊，这个就是教导的恩赐跟牧养的恩赐的不同啊。师母说你两次不来就不必来了啊，可是人家还是来。我说你能来尽量来啊。结果人越来越少。Well，OK。接下来长老不是只有一位啊。长老只有一位，这个就会有专权或者受到不公平的批评，做得好这个也会被批评，做不好那更糟糕。那教会绝对不能够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人独大啊，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有很多教会哈，这个你开长执会是没有用的啊，你要去问某一个人，那个人说过才是真正的过啊，才是真正的过。所以去那样的教会不是你要推动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最好先跟这个人有一点交通，还是可以做的，不是不能做的啊。就是让他的影响力变成一个正面的影响力，而不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力。这个我们的青年同工很有意思，来到教会不是一段时间就跟我说，牧师你有这个事工有这个困难，那个事工有这个困难，这个找不到人，这个有这样的难处。我说很好啊，我说都没有难处我找你来干什么，很清水啊，就是有难处我才找你来嘛，对不对？这是你的一个挑战，怎么样的把这些难处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你的智慧，能够一个一个的把它翻转过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挑战。同样的我想同工们，我们也彼此的鼓励好不好，服侍的当中没有人不遇到难处的，没有人不遇到难处的，这个难处我们就要把它当做一个食物来吃了啊。这个闽南语有一句话说，吃苦好像吃补一样啊。这个有难处就把它当做补品啊，当做补品来吃啊。那么怎么样的这个来翻转？那么其中我有一个阿 Q 精神，就是常常我做 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说 OK 最坏只不过如此，所以我会鼓励自己 I lose nothing、所以呢我就放手去做、放手去做，有任何的进步都是、都是进步，对不对、这样开不开心啊？很开心吧，对不对、你一下子给自己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好，接下来讲教会中的各种职分，长老比较是负责牧养、关怀跟守望啊，守望。我们教会现在已经到一个地步，我觉得非常好啊。以往有人有病痛有需要，大概我都是跑第一个。那现在我还是会去，可是常常我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个某某长老已经来过了，我觉得感谢主，感谢主。同时我也我们也有一个默契，长老执事我们也彼此互相的勉励，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不是代表我个人，我们不要人把人把眼目放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去，甚至包括我去，我们都说我们是代表教会，我们代表众弟兄姐妹来看你们啊，我们代表众弟兄姐妹来看你们啊。那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牧师主要的工作是讲道、教导跟祷告。我这个常年来都做一件事情，我把教会的会友名册打开来，我每天祷告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啊，每天祷告十几二十个，那有计划的来为这些信徒祷告，很特别。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会把一些这个人特别的需要告诉我们啊，这个人特别的需要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关怀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准确。我再一次说，做得多不如做得巧，但是这个巧乃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这个聪明智慧。我们求主怜悯啊。执事比较是负责教会的各种的生活跟行政的管理啊。我想这是教会领袖不同的工作的分配。好，接下来在教牧书信的当中提到教会领袖的特质，也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里面所讲到的啊。第一个就是有好名声跟品格，第二个有能力准确的来运用神的话，讲明神的话，了解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运用神的话。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要能够与人共事，赢得信任，不暴力。我的大舅子非常敏感，他这个悔改以后，他的教会生活是蛮挫折的啊，他的教会生活是蛮挫折的。因为他非常敏感，教会的牧师常常很慢啊，那长子也很慢，所以他就很受不了。这个每次都跟我抱怨啊，他的太太跟我说，长乐你要慢点死啊，因为松林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朋友啊，他说好，冲着你这句话我慢点死啊。那后来他就慢慢的体会到，他有恩赐，他有能力，但是他不容易与人共事。他以前觉得他很能够与人共事，后来神光照他说，你以前做校长，你校长说什么别人能不听吗？何况学校又是你家开的，是你的家族企业，人家能不听吗？所以不是你好像很可以整合意见，而是这个别人不得不听。当神光照他以后，他就收敛了很多啊，收敛了很多。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收敛，他就可以花2000多个小时把我给你们的这个圣经软体能够完成啊。那他知道这是神给量给他的那一份啊，然后也谢谢主，这个他也开始在有一些非常这个缺乏讲台的小教会，他也开始在那里有讲台的服事。我非常鼓励他啊，我说感谢主，一个人浸泡在神话语的里面2000多个小时，是该要做出口啊，是要该做出口了。所以谢谢主的恩典哈、啊。那你要知道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我也遇过这样的挫折。有一个很我们教会很热心的弟兄，我们一直鼓励他出来服事，他说不行，他说我不能够跟人共事，我动不动就生气，我动不动就生气，我嫉恶如仇啊。有的时候是不是恶还不知道，我已经这个已经火冒三丈了啊。那很多年他都没有出来，后来终于这个出来了，果真做不到一年，就他自己申请就是他要。这个退执事的职分啊，这个这个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开会啊，这个他说我常常得罪人啊，那他自己请求退出，但是他并没有退出服事啊，并没有退出服事，他还是在他的恩赐的里面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啊。好，这个教务书信也告诉我们，教会的领袖是要舍己的，不喜欢争论，不贪财。这个不喜欢争论很重要，有的人真爱抬杠啊，那这样的人这个不太适合哈、啊。常常一点点小事情，特别是这个我们会议的当中，如果开几次会议都因为很小的事情卡住了，会让这个同工们非常的泄气啊，会影响士气的。通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好，这个争论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约定，不超过10分钟。如果僵持不下，是属于哪一部的事情，请哪一部回去讨论完，下个月再来，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啊，这是我们的约定。就是如果有一个事情大家实在是有不同的意见，经过了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的表达还是没有办法有结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是做决定的时候。假设是宣教部的事工，那么我们请宣教部的同工跟这些有意见的同工再去沟通，下个月再来提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啊，也不是说不准许表达，但是我们也不影响我们开会的效率啊。教务书信里面也提到说，不是才刚刚信主的啊，必须在教外也有好名声。他甘心乐意，不仅费财费力，他也愿意花时间。我觉得现在的人最困难的就是花时间。所以我们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有许多的同工都是比较提前退休的同工，他们身强力壮，他们有很多的社会经验。他们也愿意接受装备的时候，分担了不少教会的圣工，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教会的长职。那么是教会的长职，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我们有一位长老，他曾经请假2年，因为他知道那2年他工作会非常的忙碌啊。他说我也不能占了一个长老的名额，我不在啊，我想这对教会不好。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好，我在这里这一段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回应？好，没关系啊。
不是啊，你先啊。这个你提到提前退休，这个还有你们教会有没有空巢团契？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因为空巢团契这些人，啊，我们资源没有充分的耗，是吧？
啊，
没有这方面的
我不叫空巢团契，我叫退伍会。啊，这个就是他们是天国荣民啊，天国荣民啊，这个通常他们都已经有自己的团契啊，但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长老跟这个牧师会分别找他们交通，邀请他们出来担任某些事工啊，这是我们做的事情。电影上面有，叫做蔡小峰，蔡小峰啊，有几次他带我出去，人家说这是蔡老师的先生，哦，蔡老师你OK, in this case I'm 蔡牧师 OK, 好。可以上网，可以听得到他的课啊，可以听得到他的课。OK。
牧师好，
哎，
我问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就继续下去。啊，
那个我想知道一下，目前那个台湾的基督徒在占台湾的人口多少？
其实这个东西哈，有人说 5%， 有人说 10%， 啊，台北市是比较多，台北市有可能到 8-9%， 对，但是也有地区是非常少的，那也很好，台湾现在很多教会都开始去支援那些乡下的教会，啊，我们求主帮助，好。来继续下去，教会领袖的恩赐特性啊，我们一讲到恩赐就觉得好像特异功能啊，事实上不是，神的恩赐是指神恩典的礼物，它涵盖了救恩还有永生啊。罗马书六章那边就说，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主耶稣基督的恩赐，乃是永生啊。第二个方面，讲到恩赐的时候，是为着服侍他人，使别人得益处而赐下。所以讲到恩赐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要记得是一个要交账的部分。神给了你这个恩赐，你愿不愿意交账？你要跟神交账，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要跟神交账。神要我们做一个殷勤的好管家。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也愿意为着教会来这个来献出你的恩赐的时候，神会大大的恩待你和赐福给你。我做一个见证哈，我们教会现在的行政主任他是一个义工啊，他是一个义工啊，但是他的行政非常的强哈，可是过去他年轻的时候。他这个替人做保啊，所以就把自己弄得非常的惨啊，非常的惨。那么甚至还有这个刑事方面的这个责任。可是呢，当他接受福音以后，他就现身在服事的里面，他很有爱心，所以呢，所有的这个青少年呢，还有青少年的家长呢，都很喜欢他。那么他也就就是向神祷告希望能够多服侍主。那我很感动的就是当他很认真的服侍神的时候，他就说他最担心的一件案子，有一次他被传唤去，那么那个法官前前后后问清楚了这件事情，他是替人做保，然后那个人跑掉了，那法官很有趣的就问了他一件事情，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在教会带领青少年。那法官说很好，你继续做。然后他的官司就这样过去了。那你顾念上帝的家，上帝会顾念你。另外一个方面，好不好，当我们发现教会在某一个时段有特别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建堂的时候，那个治理财务的那个恩赐就需要很明显。如果今天教会很多人生病， 那么可能我们真的求主，你愿不愿意求主说，主啊，求你把医病的恩赐给我，求你把医病的恩赐给我，但是是为着服侍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医病的恩赐，还有为些人祷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愿意跟各位分享，我很少单独为一个人祷告，我一定找长老或者是执事或者小组长一起祷告，因为我希望事情成就以后，没有一个人说是朱牧师为我祷告所以这个事情成就的，没有一个人说朱牧师为我祷告所以我的病好了。因为我的理论是，把我们只不过是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人，是耶稣医好了他啊，所以我们一起，我一定找几个同工来一起祷告。好，一个献身于造就教会恩赐的人是该受敬重的啊，该受敬重的。我讲过，台北信用堂有一位年轻的长老，这个讲道非常的棒，真的是得到众人的敬重。领导才能是在立约的会众当中被激发出来的，在我们彼此立约、彼此扶持的当中，这个领导的才能才会被激发。我刚刚讲到我们教会的执行长老42岁，当我们选他出来担任这么重的责任的时候，其他的长老们共同有个约定，就是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你不可以把人推出来。我同样的把这样的观念来分享给各位同工，以后你要提名谁，你先要告诉他说，任何时候你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帮得上忙，我一定跟你同工，这样的大家才敢出来服侍。要不然好高兴，都是找那个去上厕所的这个当选，这教会不会健康的，不会健康的，对不对？这个领袖的恩赐是在立约的会众的当中，立约彼此立约的当中能够被激发出来。好，最后一个，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赐给合乎圣经的教会领袖，这是神给教会的恩赐。一个教会领袖越多，他可以发展的圣功也就越大啊，他可以为主所做的也就越多。我们求主恩待啊。好，第四个方面，领袖应该有基督的四个样式。第一个样式，他用一个 boss 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哈。首先，他就是一个基督是主啊，这个所以呢，对一个教会的领袖来说，他应当是一个安定的力量，他应当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啊，不是说他高高在上，而是他必须在守望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的当中，他要求神给他一个高瞻远瞩的一个领导跟恩赐。教会的领袖不能够随便的辞职说不做，辞职不做是你要想清楚，第一什么原因，第二不要把辞职当作以退为进。我们要辞就是经过审慎思虑的，就是辞啊，不要以退为进，不要用辞职当一个筹码，那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求主怜悯我。第二个方面，就是领袖也是身先士卒的，什么事情你先做榜样，别人会跟着做的，别人会跟着做的。在我们教会这个有一段时间，我让所有的传道同工包括我一人负责一间 厕所啊，一人负责一间厕所。我们是有找人来清理厕所，但是周间的维持，周间的维持啊，我们一人负责一间啊。这个我说我会去检查啊。那如是神的家，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悲伤。你相不相信？我们教会蛮多的慕道友来，他们赞叹说，这个教会的厕所好干净哦，下次还要再来。真的，就看出这个教会的向心力到底是如何的。好，第三个方面，当你不是身先士卒的时候，你最起码要成为一个供应者。上帝给你有足够的财源，你就需要这个供应。上帝给你足够的时间，你要供应啊。我觉得北美教会最棒的啊，在台北比较难做的就是有一些住在比较远的弟兄姐妹，或者没有车的弟兄姐妹，常常我看到这弟兄姐妹都花代价去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曾经想要在我们教会做，但是没做成啊。我不灰心，觉得好的东西我就要继续学，我就要继续推啊，推到这个推成功为止啊。那这个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勉励。好，最后这个 S 就是一个 service。我们要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啊，一个记得所有的权柄是从服侍得来的，服侍得来的啊。我们愿意服侍，你若是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就有很多人愿意跟着一起来服侍。好，最后教会领袖与神的本性及属性的关系。教会领袖的职分，它不仅是有关于教会政策的事，也是神形象的一部分。这个就赋予我们一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我们能够将神的哪一方面能够彰显出来。这也是讲到不是只有工作而已，而是我们的生命，而是我们的生命，而是我们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你一服侍，别人就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到底亲不亲密。师母除了会教导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祷告上面花非常多的功夫，花非常多的功夫，所以很多人喜欢找他来祷告。第二个方面，没有权柄的世界及教会是悲惨的。我常常跟人说，一个烂的政府比没有政府的世界要可爱多了，还算有人在管，还算有人在这个治理。健康的权柄符合了认真的亲密关系的需要还有目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教会是一定要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要在认真的亲密关系的当中来建立，而不是一个靠选举或者是靠法规来赢得的。第三个，一个在充满了真理的爱的环境的当中，超越执行顺服权柄，不论是执行权柄或者是顺服权柄，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这是一个最深的一个神学基础啊。在教会当中认可尊重神圣的权柄，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向世界的有力的见证。那最后这个部分是属于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神学的部分，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读主的话，圣经上叫我们彼此顺服，然后当我们真正的操练，而且活出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权柄的对权柄的顺服或者实施的时候，在爱里面执行权柄，在爱里面顺服权柄的时候，众人可以见证我们是主的门徒。好，有没有什么事情大家要回应或者想要问的？好，
没问题，
非常好。
非常，我觉得圣徒人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怎么样子能够推动啊弟兄姊妹在信仰上面的一个问题？他是很难一个对比，就是说，你做呢是为了要
这个是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这个
麦克。
这个是麦克是不是这个基本上这个是这个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这个各位遇到的问题，我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那我觉得
那没有，
既然是属灵的团体，这个一方面我们教导真理，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圣灵的工作能够使人的心转回来啊，这个是圣灵特别的工作，同时也是我们长时间的经营，别人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会这个对我们有一个信任啊。我想一直鼓励大家，就是我们立定心志，这是我的教会，若不是因为搬家的缘故，再大的困难我都不离开这个教会，好不好？我们彼此的立约，彼此的委身啊，这是我们的教会。 OK， 好，来，
那个信用卡除了那个每日的周报以外